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欢迎你，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感谢你的到来。今天继续为你播读《斯布珍传》。上一集为你讲到，西利亚德夫人20,000英镑的捐赠使孤儿院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令人惊奇的是，随后的捐赠也纷至沓来。欢迎收听《斯布珍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斯布珍，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
斯布珍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
斯布珍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斯布珍传》，欢迎收听。
斯布珍和威廉·西格斯坐车离开了西利亚德夫人的家，路上回想着他们在祷告会上请求上帝赐给首都大教堂一些新的工作和所需的资金这件事，上帝回应了他们的祷告，赐给了他们所求的。不到一个月，斯布珍就为这个计划购买了一块地，位于斯托克维尔的8000多平方米土地，那是距离首都大教堂不远的一个街区。立刻就有更多的捐款到来。后来斯布珍在对会众讲话时提醒他们，我们在一个礼拜一的晚上聚会为孤儿们祷告，毫不奇怪，就在那一周的礼拜六，上帝感动了一个对我们的祷告一无所知的朋友，他为此捐赠了500英镑。你们当中有些人感到惊奇的是，接下来的那个礼拜一，上帝感动了另一个人，他捐赠了600英镑。在后一次祷告会时，我告诉了你们关于那些捐赠的事。你们认为上帝的祝福已经够大了，对吧？但在接下来的那个礼拜二，另一个朋友又带着500英镑来了。斯布珍继续对比信靠上帝的方法与基督徒通常采用的寻求上帝供应的办法。他说，如果他和他的会众遵循基督徒的习惯，那么他们先查看定期的收入，找到捐献者，派人出去筹集捐款，付所当付的钱。可那不是信靠上帝，而是信靠我们的捐献者。斯布珍说，有一次他和布鲁姆贝里浸信会教会的牧师布罗克博士正在拜访一位朋友。斯布珍郑重地说，他确信上帝会供给孤儿的需要。布罗克博士很热情地表示同意。就在他们谈话时，收到一封电报，电报里说，一位匿名的捐赠者刚刚为孤儿院的工作捐赠给斯布珍1000英镑。布罗克博士虽然感到惊讶，但是很高兴，他开始祷告。斯布珍后来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所发出的祷告和赞美，他仿佛是一位诗人，真心真意地用庄严的话语和声音对永远信实的主说话。孤儿院是根据斯布珍提出的一些新想法设计的， 它不能像是收容有需要孩子的普通机构，让孩子们住在一所军营式的房子里，穿着类似的衣服，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接受施舍的对象。他们的孤儿院将有几个家组成，房子连在一起，组成连续的一排。每个家住14个孩子，有一位保姆照顾他们，她就像是孩子们的妈妈。孩子们会受到体育锻炼、文化教育和基督教信仰教导，会得到关爱，可以参加体育运动，可以保持自己的个性。这些孤儿之家都是根据捐赠者命名的。一个名为银婚之家，是一位夫人捐资建造的，她的丈夫刚刚在他们结婚25周年纪念日上送给她500英镑，她就把钱捐献给孤儿院了。另一个是一位商人捐资建造的，命名为商人之家。威廉·希克斯和他的工人们捐资建造了另一所房子，命名为工人之家。还有一个名为尤尼蒂之家，是约翰·奥尔尼和他的儿子们捐资建造的，以此纪念不久前去世的尤尼蒂·奥尔尼。见证之家则是全英国的浸信会教会捐资建造的，首都大教堂主日学捐资建造了主日学之家，牧师学院的人捐资建造了学院之家。他们还建造了院长的住所和一个餐厅，还有一个很大的游艺厅，也就是健身房。不久，他们又建造了一所私人医院，称之为医务室。这些建筑都具有典型的斯布珍式特点，都建造得非常坚固。让人们感到惊奇的是，斯布珍竟然让人建了一个游泳池，他非常高兴地宣布每个孩子都学会了游泳。在孤儿院用来聚会的房间里，斯布珍设立了一个纪念橱窗，描绘了他和威廉·希克斯与西利亚德夫人会面的情景。西利亚德夫人应当得到这样的赞扬，他想帮助有需要的少年儿童的愿望促成了这个卓越组织的成立。上帝也回应了他们的祷告，赐给他们孤儿院一个院长。有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似乎找不到合适的院长人选。最后，斯布珍注意到了佛农查尔斯沃斯，他是一家公理会教会的助理牧师。尽管和牧师学院的罗杰斯一样，他不是浸信会的信徒，斯布珍还是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了他。查尔斯沃斯的表现证明他是理想的人选，在他的带领下，孤儿院的工作卓有成效，孩子们既得到了关爱，也得到了管教。看见他这样顺服主，斯布珍感到非常的欣慰，他的美好品格影响了他所照顾的孤儿院孩子们的生活，也鼓励了孤儿院的朋友们继续祷告和捐赠。10年之后，他们在孤儿院男孩子们住的房子旁边，又为女孩子们建造了一所相似的房子。这两所房子再加上医务室，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四方形院落。院子里的空地上种植着草坪，孩子们可以在草坪上玩耍。院子的边上装点着花草和灌木。孩子们离开了没有人照看的贫困的小茅屋，来到这个衣食无忧、充满关怀的地方，来到这个花园式的基督徒之家，他们感觉到期间的差别是多么的巨大。斯布珍每次来到孤儿院，孩子们总是围在他的身边，他知道每个孩子的名字，而且总是为每个孩子准备一个便士。那时，一个便士也挺值钱的。他去看望住在医务室的孩子们，为他们祷告，给予他们特别的关爱。孩子们来自不同的教派，有黑人也有白人，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有来自圣公会、长老会、公理会、天主教、贵格会的，也有来自浸信会的。孤儿院里面一个又一个少年悔改了，请求受洗。还有一些孩子长大之后经历到上帝的呼召， 进入牧师学院学习，然后踏上侍奉上帝的道路。孤儿院是一个持久的证据，证明斯布真的信心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还在行为上结出了美好的果子。孤儿院是一项慈善事业，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许多孤儿不仅为孤儿院祷告，还慷慨地捐款支持。毫无疑问，救济院和孤儿院是基督教的果子，与非信徒中缺乏这样的机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英国，当时有自由思想者协会以及不可知论者协会，但这些组织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那些贫穷和受苦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诋毁和抨击基督教，但他们丝毫不懂得为有需要的人奉献自己。他们就像比喻中的那个利未人一样，从另一边走过去了。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
斯布真和他所开创的慈善事业帮助了无数的人，和当时非信徒组织诸如自由思想者协会、不可知论者协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诋毁抨击着基督教，而斯布真和他的事工则在默默无声中稳步向前。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从现在